六一一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你而家收听嘅系神土分享。
今日咧，我哋嚟到《以斯拉记》嘅第七章。
今天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七章。
咁头先咧，童工 Alan 咧分享咗，哇！以斯拉要行好多路咁样啦。
刚才童工 Alan 分享了，原来以斯拉要走很多的路。
咁呢个系真实嘅。
这个是真实的，
即系从波斯巴比伦行翻去耶路撒冷，
从波斯巴比伦走回去耶路撒冷。
咁但系咧，原来我哋见到佢嘅呼召咧，系佢系一个嘅文士啦。
我们看见他的呼召是一个文士，
佢一个祭司啦，
是一个祭司。
佢系用神嘅话语咧去建立一个群体，
用神的话语来建立一个群体。
所罗巴伯、以斯拉同埋尼希米，
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
以斯拉是中间的人物，
以斯拉是中间的人物，
他是唯一一个不是工程师去建造一个实体的建筑物，
他是唯一一个不是工程师而建立一个实体的建筑物。
所罗巴伯是重建圣殿，
所罗巴伯是重建圣殿，
尼希米是重建城墙，
尼希米是重建城墙，
但是以斯拉是重建属神的群体，
而以斯拉是重建属神的群体，
就是一班以色列人已经忘记了神的话语，
就是一群以色列人已经忘记了神的话语。
他们这个群体存在，但是没有神的话语。
他们这个群体存在，但是没有神的话语。
但是他就要建立一个我们叫第二埲墙。
他就要建立我们所说的第二堵墙。
就是用神的话语将神的子民分别为圣，
就是用神的话语把神的子民分别为圣。
在我们后来读到，我们会见到神的子民，
后来我们读到神的子民，
因为没有神的话语，
因为没有神的话语，
他跟世界是没有分别，
跟世界没有分别。
例如他会跟异邦的女子通婚，
例如他会跟异邦的女子通婚。
祭司呢，没人工出就去耕田，
祭司没有薪水就去耕田，
即好像童工没人工出就出去做事咯，
就好像童工没有薪水的话就出去工作。
甚至祭司会将圣殿即好像劏房租出去给人住，
甚至祭司会把圣殿分割出来然后去租给人住，
因为没钱嘛，
因为没有钱。
所以呢他们是没有神的话语，
他们没有神的话语，
他们做的行为跟世界是一样的，
他们做的行为跟世界是一样的。
但尼希米所建造 的东西，
但是尼希米所建造的东西，
神的话语就是一块一块的砖头，
神的话语就是一块一块的砖头，
将我们跟世界分别出来，
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
这个也都是建造君尊国度，君尊祭司国度的一个人物，
这个也是建造君尊祭司国度的一个人物。
所以呢，以斯拉呢所建造的是一个属灵社会的群体，
所以以斯拉所建造的是一个属灵群体。
所以我们要捉住一点呢去看以斯拉的生平啦，
所以我们抓住这一点来看以斯拉的生平。
因为他重视呢就是恢复律法，
因为他重视的就是恢复律法。
而很特别呢，以斯拉的名字呢，
而很特别的以斯拉的名字，
他将自己的名字写了三次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他把自己以斯拉这个名字写了三次在今天的这章经文里面。
首先呢，这一章的经文呢是一个回忆录来的。
这章的经文是一个回忆录，
即英文叫 memoir， 即是回忆录啦。
英文就是叫做回忆录。
就是呢，他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好像写回发生了什么事样。
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写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斯拉呢分别在第六节啦，
分别在第六节以斯拉，
第九节，
第九节，
第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一个重复的金句啦，
有一个重复的金句，
就是我神的手帮助我，
就是我神的手帮助我，
就是六九二十八，
六九二十八。
以斯拉呢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
以斯拉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神帮助，
就是神帮助。
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的生命是行出神如何帮助他，
以斯拉的生命就是行出神如何帮助他。
但这个帮助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生命得什么好处，升职加人工这样。
神的帮助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生命的好处有升职加工加薪水，
而是呢神帮助他怎样回应他的呼召，
而是神帮助他如何回应他的呼召。
他一生里面最焦急最想做的东西就是恢复律法，
他一生最着急想恢复的东西就是恢复律法，
用神的话语建立属神的群体，
用神的话语建立属神的群体。
所以今天我们都要问一下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问自己，
原来建立一个小组，建立一个人，
原来建立一个小组，建立一个人，
建立一间教会，
建立一间教会，
是用神的话语去建立，
是用神的话语建立。
这里说呢，以斯拉是律法专家来的，
这里讲到以斯拉是律法专家，
即是他对摩西五经非常熟悉，
他对摩西五经非常的熟悉。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是成为都不是一个教师或者律法的专家，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都不是成为一个教师或者是律法的专家，
但我们看到成为属神的群体，
但是我们看见成为属神的群体，
你真的要去考究神的话语，
你真的是要去考究神的话语，
并且将神的话语传出去，
并且把神的话语传出去。
这个不单是以斯拉的呼召，
这个不只是以斯拉的呼召，
也都是我们每一个君尊祭司的呼召，
也是我们每一个君尊祭司的呼召。
在这个属神群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份，
在这个属神的群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份。
我给他题目是神的手帮助我，
我给他的题目是神的手帮助我，
就逗号了，用神话语建立属神群体，
逗号，用神话语建立属神群体。
因为呢，我们看到我说多次，神的手帮助我，用神话语建立属神群体，
神的手帮助我，用神话语建立属神群体。
这个呢，就是以斯拉的命定和热情，
这个就是以斯拉的命定和热情。
我呢，将它分成三部分，
我把它分成三部分，
第一至六节，
第一到六节
是交代呢个历史背景，
是交代历史背景。
第七至到二十六节，
七到二十六节
是王的谕旨，
是王的谕旨。
之后呢，第二十七至二十八节，
之后二十七、二十八节
是以斯拉称颂神，
是以斯拉称颂神。
所以呢，我们首先看下一至六节这个历史的背景先。
我们首先看一至六节历史背景。
第一至六节里面讲，第一句讲到呢以斯拉的历史背景，
一至六节第一节讲到以斯拉的历史背景，
就是呢，他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
就是他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
有个以斯拉，
有个以斯拉，
之后呢就开始数他的家谱，
然后就是数他的家谱。
亚达薛西呢是阿哈随鲁王之后的皇帝，
亚达薛西是亚哈随鲁王之后的皇帝，
所以呢以斯帖末底改呢是上一代的事，
所以以斯帖末底改是上一代的事，
刚刚发生的事，
是刚刚发生的事。
亚达薛西是波斯帝国第六任皇帝，
亚达薛西是波斯帝国第六任的皇帝，
他刚刚是在波斯帝国开始慢慢衰败的开头，
他刚刚是在波斯帝国慢慢衰败的开头，
因为亚哈随鲁王被希腊打败了的，
因为亚哈随鲁王是被希腊打败的。
但当时亚达薛西年间就有个以斯拉，
当时在亚达薛西年间就有个以斯拉，
由第一节去到第五节就数他的家谱，
从第一到第五节就数他的家谱，
一个简略的家谱，
一个简略的家谱。
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名字全部都是即系显赫嘅大祭司嚟嘅。
当中我们看见的名字都是显赫的大祭司。
譬如咧，我哋当中有撒督啦。
比如说当中有撒督。
撒督咧就系当时大卫一个好重要嘅祭司。
撒督就是当时大卫很重要的祭司。
而第五节咧，最后讲到。
第五节最后讲到
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所以他是从一个非常有名和显赫的利未家族的后裔来的，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显赫的利未家族的后裔。
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今天不是祭司，
我们今天看见他不是祭司，
在第六节之前这个回忆录都是说他是一个文士，
第六节之前这个回忆录里面写的都是他是一个文士。
第六节那里说到，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第六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呢度讲到咧，以斯拉咧系巴比伦成长嘅人。
这里讲到以斯拉是巴比伦成长的人，
并且咧佢系一个好聪明啦，谂嘢好快嘅文士，
并且他是一个很聪明、想东西很快的文士。
呢个文士咧同新约嗰啲文士有少少分别。
这个文士跟新约的文士有一些的分别，
因为咧圣殿已经冇咗噶啦，
因为圣殿已经没了，
所以咧大祭司咧唔使咧喺个圣殿嗰度抄写即系圣经咁样啦。
所以大祭司不用在圣殿里面抄写圣经。
呢个文士咧反而系一个官职，
反而这个文士是一个官职，
佢系波斯帝国嘅公务员。
他是波斯帝国的公务员。
咁咧有啲即系有啲历史圣经学家话研究咧，佢系专系管犹太人信仰嘅公务员嚟嘅。
圣经的学者就是说，他是一个专门负责神的律法的公务员。
系啦，咁因为波斯帝国里边有七十几个嘅外族。
因为波斯帝国里面有七十多个外族，
有巴比伦人啊、亚述人啊、埃及人啊，
有巴比伦人、有埃及人、有亚述人，
佢哋会揾翻咧自己人咧管理翻，即系管理翻自己嘅种族嘅。
他们会找自己人，来管理自己种族的人。
所以咧，一扎嘅犹大人精英咧，都会被吸纳成为政府一部分。
所以有一群的以色列人的精英会成为政府的一部分。
所以咧，佢但系我哋见到咧，以斯拉系通达律法书。
我们看见以斯拉是通达律法书。
原文通达咧系冇呢个字嘅。
原文通达没有这个字。
原文咧系耶和华律法书的专家。
原文是耶和华律法书的专家。
但我哋见到咧第六节嘅下一句。
我们看见第六节的下一句。
交代完佢系一个文士同埋通达律法书嘅人之后。
交代完他是文士和通达律法书的人之后，
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耶和华他的神，他神的手帮助他。
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呢度咧，我哋见到以斯拉第一个嘅特点。
这里我们看见以斯拉第一个特点，
就系咧，因为就系咧，佢好通达耶和华嘅话。
就是他很通达耶和华的话，
佢亦都咧同王有好嘅关系。
他也跟王有很好的关系。
神咧嘅手咧，因此喺佢生命嘅里边。
神的手因此在他的生命里面。
就系咧，你属神嘅话语。
就是你属神的话语。
背后嘅目的系认识神一个，即系神嘅性格。
背后的目的是，认识神的性格，
神咧嘅价值观，
神的价值观，
神嘅脾性，
神的脾性。
究竟咧，你就好似认识一个 best friend 咁样，
就好像，认识一个最好的朋友一样，
或者认识你嘅家人咁样，
或者是认识你的家人一样。
你总系咧知道你屋企人咧乜嘢咧会跳掣，乜嘢咧会好 OK。
你会明白，了解你的家人什么的时候不行，什么的时候是可以的。
爸爸咧，如果煮餐饭出去俾佢食唔开心，佢一定会发脾气。
如果爸爸煮的饭不好吃的话，一定会发脾气。
如果阿妈咧生日冇人同佢庆祝的话，佢一定咧好嬲。
妈妈如果生日没有人跟他庆祝，他一定会是很生气。
因为你认识佢嘅时候，你知道佢嘅性格脾气。
你很认识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性格脾气。
同样，以斯拉咧认识耶和华嘅性格。
同样，以斯拉认识耶华的性格。
佢好知道呢个神咧焦急啲乜嘢，其实有啲乜嘢咧，佢唔系太焦急嘅。
他知道神什么是着急的，什么时候不着急。
因此咧，佢活出嚟嘅样式。
因此，他活出来的样式
系应该佢嘅生命嘅决定。
应该是说他生命的决定
系好合神嘅心意，
是很合神的心意。
因此咧，佢做咩都好顺利。
因此，他做什么都是非常顺利。
所以连呢个唔信神嘅王，
所以连这个不信神的王，
以斯拉要啲乜嘢咧？王咧都一切系允准佢。
以斯拉所需要的王，一切都允准他。
所以呢个嘅恩宠，
所以这个恩宠
系嚟自佢。透过神嘅话语，佢认识呢个嘅神，
是来自他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
这个咧系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之后咧，我哋睇第二部分。
然后我们看第二部分，
就系咧七至到二十六节。
就是第七到二十六节。
我俾个第二个小标咧，就系亚达士西的谕旨。
第二段的小标就是亚达西。亚达薛西的谕旨。
我想补充翻，上一部分我有一样嘢好想分享。
上一段我有一个补充，
就是呢 我其中一个见到以斯拉呢是他没有轻看他的属灵产业。
我们看见以斯拉没有轻看他的属灵产业。
刚才我讲过呢 他是一个官员，他不是一个祭司。
刚才讲过他是一个官员，他并不是一个祭司。
其实呢他祭司失业的了，当圣殿被毁的时候，祭司是不需要再存在的了。
因为祭司已经失业了，因为圣殿被毁之后，祭司不需要再存在。
你又没得献祭，又没有一个地方去讲神的话语。
因为你没有的献祭，也没有一个地方讲神的话语。
但以斯拉呢，他根本呢没有在以色列里面生活过或出世。
以斯拉并不是在以色列出生。
但他没有轻看他的属灵产业。
但是他没有轻看他的属灵产业。
他没有轻看呢，如果你负面地说，我都亡国奴来的了。
如果你负面的会说，我已经是亡国奴了。
我上一代是亚伦又怎么样？
我上一代是亚伦，那又怎么样呢？
我上一代是大，我每一个 uncle 或者我的祖父都是大圣殿的大祭司，那又如何呢？
我的每一代的祖先都是圣殿的大祭司，那又如何呢？
我今天现在坐 office 做个 AO 这样。
我现在坐在办公室做一个行政官员。
我打工啊，我为这个波斯皇帝打工，我都不是为大卫后裔去打工的。
我是为波斯帝国来工作，而不是为大卫的后裔来工作。
圣殿以色列国都亡咗啦。
以色列国已经亡了。
但咧，我见到呢个身在异邦嘅人。
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身在异邦的人，
他仍然很珍惜神给他的呼召。
他仍然很珍惜神给他的呼召，
神给他的命定，
神给他的命定。
就是我知道我整个家族都是熟读神的话语。
我知道我整个家族都是熟读神的话语。
就算国都亡了，我仍然要熟读神的话语。
就算已经亡国，我仍然熟读神的话语，
并且我拥抱神给我的呼召，
并且我拥抱神给我的呼召。
就是咧，传讲神嘅话语。
就是传讲神的话语。
我见到以斯拉咧，依份佢对神呼召唔放弃嘅心。
我们看见以斯拉对这一份对神的呼召不放手的心。
亦都咧，唔系因为发唔发挥到佢嘅缘故咧，佢先去即系好用力咁样去研究神嘅话语。
也不是他会想着自己能不能发挥自己的恩赐。才去研读神的话语。
所以我见到呢度咧，如果一个人忠于佢嘅命定嘅时候，
所以我们看见当一个人忠于他的命定的时候，
你可以改变身边嘅环境嘅，
是可以改变身边的环境的。
佢以斯拉可能冇谂过有一日咧，王系俾佢翻去传讲神嘅话语。
以斯拉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王有一天会让他回去，
但他每天就是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但是他每天都读神的话语，
他在他的范围里面就是讲神的话语，
在他的范围里面就讲神的话语。
今天你要问你自己，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问自己，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
甚至这一刻可能你不能够发挥你的呼召，
甚至这一刻我们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呼召。
可能在教会并没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咧，俾你去发挥。
可能在教会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给你发挥。
无论可能你嘅呼召系敬拜啦，
也许你的呼召是敬拜。
你嘅呼召系成为好，即系好多人嘅属灵父母亲啦。
你的呼召可能是成为很多人的属灵父母亲。
但以斯拉咧冇轻看呢个呼召。
但是以斯拉没有轻看这个呼召。
佢每天日日默默咧去研究圣经。
他每天默默研读圣经。
我觉得神咧看见佢嘅忠心。
我觉得神看见了他的忠心。
以致他的生命在外邦王的面前是很正的，
以致他的生命在外邦的王面前是很正的。
当亚达士西说想派个人回去从去管治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的时候，他立刻想到以斯拉。
当亚达薛斯想到要管治这个属神的群体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以斯拉。
所以今天的亮光是神透过以斯拉的故事跟我们说，你不要放弃神给你的呼召。
所以今天的亮光是透过以斯拉的故事告诉我们，你不要放弃你的呼召。
以斯拉都是等啊等啊等，有一天他在神的时间到，他就大大被发挥。
以斯拉也是不断的在等，当神的时间等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发挥。
不要看小你自己，
不要看小你自己，
不要看小你属灵的产业，
不要小看你属灵的产业。
去到第二部分就是亚达薛西的谕旨。
到第二部分就是亚达薛西的谕旨。
第九、第十节。
第九、第十节。
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起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 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呢度咧，我见到有两个嘅亮光。
这里面我看见两个亮光。
第一个亮光咧喺第十节嗰度。
第一个亮光在第十节。
呢度咧喺中文翻译里边，总共有我咧有三个嘅动词。
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总共有三个动词。
点样对神话要认真呢？
怎么样对神的话语认真呢？
第一，你去考究。
第一，要考究。
考究咧系 seek 寻找寻觅嘅意思。
考究的意思是 seek 寻找寻觅的意思。
原来真理咧系需要追寻嘅。
原来真理是需要追寻的。
意思咧就系一个嘅旅程。
意思就是一个旅程。
唔系第一日咧就完全明白了。
不是第一天就完全明白了。
可能你见到真理好似一幅画咁，我就见到咧左上角嘅部分。
可能真理像是一幅画，你只看见左上角的一部分。
或者咧你睇到成幅画嘅全貌。
或者你看见整幅画的全貌。
但咧佢系黑白色啦。
但是是黑白色。
但咧你继续寻觅嘅时候。
但是当你继续寻觅的时候。
呢个寻觅咧，包括你真系去下查查考圣经。
这个寻觅包括你真的去查考圣经。
亦都咧喺生活里边你默想经文。
也是在生活里面你默想经文。
今日讲唔好放弃命定呼召。
今天讲不要放弃命定呼召。
咁同你有咩关系咧？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家庭主妇咗，我冇工翻。
我只是家庭主妇，我没有工作。
但神俾你作为妈妈啦，太太嘅位份都好重要嘅。
但神给你作为妈妈、太太的位份也很重要。
你将呢一个嘅真理咧去内化，去寻觅。
你把这个真理内化寻觅，
你咧一定会寻觅到。
你一定可以寻觅到。
第二个咧系遵行。
第二个遵行
就系你喺寻觅嘅过程咧，你明白几多你就遵行几多。
就是在寻觅的过程里面，你明白多少就遵行多少。
甚至咧，你完全明白嘅时候，你就相信神嘅话语就系最重要。
甚至当你完全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就相信神的话语最重要。
你咧就用你嘅。人你的生活大大小小决定去回应去遵行，
你就用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决定去回应去遵行。
最后你要将你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最后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就是你要传讲神的话语，
就是你要传讲神的话语，
你要同人去分享哪句话语在生命里面是最 powerful 的，
你要跟人分享哪一句话语在生命里面是最有力量的，
你怎样经历神话语的真实，
你怎么样经历神话语的真实。
我觉得以斯拉之所以能够被神拣选，
我觉得以斯拉之所以可以被神拣选，
亦都同王有好好嘅关系，
也跟王有很好的关系，
系因为佢考究遵行同埋教训，
是因为他考究遵行和教训。
而第二个亮光，
而第二个亮光
就系一个咧，以斯拉嘅生命教导我哋点样同唔信主嘅老板相处。
以斯拉的生命就教导我们怎么样跟不信神的上司相处。
一个唔熟，即系一个熟世界嘅群体点样相处？
跟一个属世的群体相处，
这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亮光。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亮光。
因为咧，我哋大部分人都系职场嘅人。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职场工作的。
除非你系一啲信仰群体里边去工作。
除非你是在一个信仰群体里面工作。
你嘅即系你嘅公司啦，或者你嘅家族啦。
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家族
就是那个的 boss 的宫廷，
就是像那个 boss 的宫廷，
就是全部人都不信主的，
就是全部人都不信主，
即是他们没有考虑过信主，
并且他们没有考虑过信主。
你都很难，即是你见到以斯拉都没即是我想以斯拉都没主动跟贵族去传教啦。
我想以斯拉没有主动的向这些的贵族去传教。
但你见到以斯拉是跟他们是很有关系。
但是你看见以斯拉跟他们很有关系。
并且这个王呢是完全知道以斯拉是跟随耶和华的。
并且这个王完全知道以斯拉是跟随耶和华的。
并且很 respect 以斯拉。
并且很尊重以斯拉。
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说以斯拉捞得这么好呢？为什
么？那我们就想以斯拉为什么做得这么顺利呢？
就是说他不是，即是他是一个这么拜偶像的环境里面 拜偶像的人都很尊重他的、哦、
他在这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这些拜偶像的人很尊重他。
怎样尊重法呢？第十二节那里讲到
怎么样尊重法呢？就第二十二节讲到，
这个是亚达薛西自己写的谕旨，
这个是亚达薛西自己写的谕旨。
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
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
第一呢，这里讲到呢，亚达薛西好知道以斯拉通达神的律法。
这里讲到亚达薛斯很知道以斯拉通达神的律法。
天上神呢，即系外邦人口中嘅耶和华啦。
天上神就是外邦人口中的耶和华。
所以咧，以斯拉咧，佢爱神嘅话语咧，出名到个地步咧，上至下宫廷咧都知佢通达噶啦。
以斯拉通达神的话语。出名的程度就是，宫廷上至下都知道他是通达神的话，
并且以斯拉咧必定有同拜偶像的人咧去讲佢嘅神嘅事迹，
并且以斯拉必定会跟这些拜偶像的人讲他信主的事迹。
因为我哋一跳到第二十三节，
一跳到二十三节，
这个咧亚达薛西王咧对耶和华嘅认识。
这个亚达薛西王对神的认识，
他说凡天上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老老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二十三节，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即系咧，意思就系咧，我哋中间经文咧唔特别读，但系亚达薛西咧将财力啦、人力啦都俾以斯拉。
中间的经文不详细读，我们看见亚达薛斯王把人力、财力都放在神的国里面。
上面嘅经文讲到咧，将好多金器啊、牛羊啊送俾以斯拉咧，去让圣殿系有钱起嚟嘅。
我们看见王把金器、银器还有牛羊，都是给以斯拉在重建圣殿。
廿四节咧，将一个免税额咧俾咗利未人。
二十四节把一个免税额给了利未人。
廿五节咧，俾以斯拉咧政权。
二十五节给以斯拉政权。
而以斯拉可以立咧属耶和华律法嘅人去做士师审判官，
而以斯拉可以立属神的人为士师审判官。
亚达薛西王点解咁慷慨将人力、财力同埋权力俾以斯拉？
亚达薛西为什么这么慷慨，把人力、物力、财力都给了以斯拉呢？
因为廿三节嗰度讲到，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因为二十三节讲到，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即系以斯拉知道呢个神系存在嘅。
因为以斯拉知道这个王是存在的。
耶和华系存在嘅。
耶和华是存在的。
如果我哋唔将耶和华嘅圣殿咧，搞得好好睇睇咁样啦。
如果我们不把神的圣殿搞得很好，
即系跟五经，根据五经咧，圣殿要有嘅嘢咧，我呢个外邦王都要供应俾佢。
根据五经所讲的圣殿所需的，我这个外邦的王都要供应给他。
哇，唔系耶和华嘅愤怒咧，系会临到我身上嘅、哦。
否则的话，耶和华的愤怒会临到我身上。
即系我亚达薛西身上。
我亚达薛西身上。
同埋佢啲诸侯身上。
还有他的诸侯身上。
王仲子就系佢唔同嘅省份咧，佢将佢嘅仔派咗去，即系下一代咧派咗去管治。
王仲子就是他把他的下一代。派到不同的省份去管治。
这个人咧系拜偶像嘅。
这个人是拜偶像的。
但佢明白真理、哦。
但是他明白真理。
佢知道神嘅殿唔可以系空溜溜嘅、哦。
他知道神的殿不可以空空如也。
佢知道咧，如果佢唔跟住神嘅心意行咧，神系会审判佢嘅、哦。
他知道如果他不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的话，神会审判他。
有可能以斯拉咧将尼布甲尼撒王嘅故事同亚达薛西讲咗。
有可能以斯拉把亚布贾尼撒王的故事告诉亚达薛斯王，
或者咧以前咧以色列历代志啊列王纪嘅皇帝啊嘅故事去分享咗出嚟，
或者是把以色列列王纪啊历代志所有的王分享给亚达薛斯王，
以至咧呢个拜偶像嘅 office 咧，佢都知道你信嘅神系咩神。
已知道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宫廷里面都知道耶和华神是谁。
虽然他们没信耶和华。
虽然他们没有信耶和华。
但我们看到以斯拉的威力。
但是我们看见以斯拉的威力。
一个呢 真係考究咧，並且遵行神話語嘅人。
一個真的考究遵行神話語的人。
佢點樣改變職場？
他怎麼樣改變職場？
今日呢個亮光咧，我覺得係真係俾我哋當中好多職場嘅人知道。
今天的亮光，我覺得給我們很多在職場的人知道。
你辦公嘅地方屬靈氛圍幾咁惡劣或幾咁好咧？
你办公的地方，你的属灵的氛围有多么的恶劣，或者是多么的好？
对神来讲咧，都唔系一个重点。
对神来说，都不是一个重点。
神嘅重点系你有冇咧拥抱你系君尊祭司嘅身份。
神的重点是你有没有拥抱你君尊祭司的身份？
你喺你嘅岗位里边咧，你真系行出神嘅道出嚟。
你在你的岗位里面，真的是行出神的道出来。
意思咧就系嗰份敬畏神话语，即系嗰个嘅气味咧，非常之浓厚。
以斯拉他敬畏神话语的那个气味非常的浓厚。
佢身边所有嘅同事啦，甚至王咧，都 feel 到咧，哇！呢个神系真嘅。
他身边所有的同事，甚至王都感觉到这个王是真的。
所以佢先下个谕旨咧，你要咩我都俾你，因为我唔想你个神嬲咗我。
所以他下这个谕旨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因为我不想这个神。生我的气，
原来敬畏神咧系可以由你制造出嚟嘅氛围。
原来敬畏神是可以由你来制造出来的氛围。
敬畏神咧都可以传染，即系可以将佢散播出去。
敬畏神都可以散播出去感染别人。
这个同你身边的同事咧，职场佢信唔信主系冇关系。
这个跟你身边的同事是不是信主没有关系。
以斯拉已经改变紧咧波斯嘅宫廷。
以斯拉已经在改变波斯的宫廷。
今日咧，神都将呢个亮光俾每一个职场嘅人。
今天神也把这个亮光给每一个在职场的人。
每一个家族咧唔信主嘅家族。
每一个不信主的家族。
或者咧。你可能你小组咧嘅氛围都唔系太好，
也许你的小组的氛围并不是太好。
但以斯拉一个人，
但是以斯拉一个人，
佢真系好拥抱自己系君尊祭司嘅身份。
他非常的拥抱自己君尊祭司的身份。
佢每一日咧就系好忠心嘅去读神嘅话语。
他每一天很忠心的读神的话语，
以至咧身边嘅人咧都俾佢感染，
以至于身边的人也被他感染。
佢呢个外邦人喺波斯里边改变翻咧外邦嘅文化。
他这个外邦人在波斯的里面改变外邦的文化。
而神的时间到咧，佢真系咧，佢能够回应佢嘅呼召。
而神的时间到了，他真的能够回应神给他的呼召。
各位弟兄姊妹，你敬唔敬畏神嘅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你敬不敬畏神的话语？
你生活大大小小决定系咪用神嘅话语做基础？
你生活大大小小的决定是不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
你能唔能够喺神话语里边，你建立一份敬畏出嚟？
你能不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建立一份敬畏出来？
敬畏神嘅生活态度。
敬畏神的生活态度，
以至咧你侧边信唔信主人咧都知你系敬畏神。
以至于你身边的人都知道你敬畏神。
今日神就用呢个话语去鼓励我哋每一个。
今天神用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每一个。
你都系以斯拉，
你也是以斯拉。
你系可以改变咧一整代嘅氛围。
你可以改变一整代的氛围。
甚至咧建立整个嘅神话语神嘅群体。
甚至可以建立整个神的群体。
让我哋咧起嚟咧一齐回应神对我哋呼召。
让我们一起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
一齐嚟敬拜神。
我们一起敬拜神。
好，各位弟兄姊妹，好唔好咧？我哋一齐企起身，用诗歌回应我哋嘅神。神啊，我哋要听从你嘅话，跟随你嘅路，并且咧要去回应你嘅呼召，跟随你。
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你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
你的话。
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你必与我同行， 牵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是一生不偏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分享出去。
你的话，
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你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
你的话，
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你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前世一生不偏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求你，
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主啊，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求主你用我们每个人做你的器皿。主啊，求你差我们每个人出去。今天呢，我们真的见到神你亲自的差意，先拉去到呢真的属神你的这个的百姓的里面，去宣讲神你的话，去进入呢神你为他预备的命定的当中。主啊，我们都同你去祷告，主啊，我们都渴望，主，我们都能够成为神你的器皿，今日为你所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以求，阿们。大家可以请坐。今天呢，去到呢，真的想大家一起去到呢，两个去两个去到分享。意思呢，你可以呢真的领受啦，熟读神的话语啦，然之后呢去到呢真的不轻看神的呼召，去活出神的呼召。咁我想呢找一个，你找一个呢真的你熟悉的人，你可以跟他分享的。你分享神究竟是你生命上面有啲乜嘢呼召呢？神对你生命的当中，你会不会觉得啊，我的呼召是什么，跟对方去到分享，有没有去到活出来，有没有去到进入，甚至可能你去到分享过程的当中说，哎呀，我都未进入，我可以怎样进入的时候，另外一个就可以为他去到祷告。 不单止可以祷告的，如果你有感动的，你都可以为他先知预言祷告的，让他可以真的去领受并且去进入神这个带领的里面。我们分享完之后可以彼此去到祷告，去到祝福对方。
耶稣咧，我哋多谢我哋赞美你，你亲自咧去到真系拣选我哋每一个人。当我哋今日咧嚟到呢度，神同我哋话，主我哋渴慕神你嘅话的时候，神你就亲自咧去到同我哋讲话，神你要兴起我哋每一个人。当我哋咧看中咧神你对我哋嘅呼召嘅时候，神你就亲自咧为我哋每一个人去成就，让我哋每一个人咧都进入咧神你为我哋预备呢一个命定嘅呼召嘅当中，带领我哋。每一个人再多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而求， Amen。
感谢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呼召，不单止去带领我们来到教会，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并且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我们的命定，让我们可以去跟随祂，让我们可以活出神君尊祭司的身份。但是在这条跟随神的路上，或许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难阻，遇到一些的困难，可能特别我们很想为一群人去祷告，可能你会面对未信主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你的上司、同事，你在这个氛围里面你觉得很艰难的。我想邀请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站起身，你面对可能未信主的家人、上司，你觉得很难，不知道怎样可以活出生命树，不知道怎样可以活出君尊祭司的身份，可能你里面有很多的胆怯惧怕。我邀请这样的弟兄姊妹可以站起身，我们很想为着你们祈祷。我想请附近如果看到有人站立，你可以按手在他的身上，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彼此去支持扶持他们的生命。
后面有些姊妹仍然未有人为他代祷的，那我们的见到的我们都可以走过去，真的为他到代祷，去到支持他。
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你都可以为着你的生命，神放你在什么群体，就好像神放以斯拉在他身边这个群体，在一个外邦的群体里面，他都能够活出他属神的生命，神拣选他君尊的祭司的生命。你可不可以在座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为着你自己的生命，怎样透过你的生命，怎样让人见到神，你为着你自己的位份，为着你在职场上的身份，为着你自己的领袖，你为自己的生命祷告，怎样在当中成为君尊的祭司，影响身边的群体。
主啊，我为着站立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很乐意去跟随神，甚至他们将他们的时间，他们委身在教会当中。主啊，他们很想走上这条跟随神的道路，但在这条路上面，他们遇到很多的艰难，甚至可能未信主的家人、朋友，甚至上司很多的难阻、很多的逼迫，甚至很多他们觉得很难过、很多的被拒绝。神啊，这一刻你进入他们内心深处，我听到神跟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去说，孩子，我是与你同在的神，我是拣选你的神，并且我是拣选你进入命定的神，我不会拣选完然后将你们撇下，我是永远陪伴你们的神。主这份你的爱、你的同在支撑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并且你让他们在这条跟随神的路上，纵然会有胆怯，纵然会有沮丧，纵然会有失望，但主你却是那个叫人永不失望的神，你是赐下盼望的神。主这一刻，愿你的爱、愿你的同在更深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你扶持他们的信心，你坚固他们的心，纵然面对艰难，纵然面对很多的 逼迫，但主啊，让他们相信，让他们紧紧捉住你的话，让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力量。主，我们多谢你，求你继续充满在他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多谢你。
我属你，永远属你。
我所有，
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
我所有，我们一起起身的去到敬拜我们的神。
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
我愿相服，
我愿相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
我愿相服，
我们都愿意好像以斯拉的生命一样，是被神所用，是能够荣耀你。我们看到以斯拉在当时的世代，是不单止在他的群体，甚至乎在外邦的群体里面，他们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第六节，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刚才你们两个分享，就是你讲到你的呼召，你讲到神在你当中你的命定是什么。今天当时在以斯拉的环境里面，神就呼召这个群体，无论是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呼召这个群体，他们去重建神的圣殿。当时神给他们有这个命定。今天我们在罗日里面，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命定是什么？就是遍植生命树。牧师师母一直带领我们，一直这么多年里面跟住咧，去让我哋睇见咧神俾我哋嘅呼召命定。呢、这个以斯拉好特别、哦，佢喺第七章咧先至出现。以斯拉记咁多章里面，喺第七章先出现。可能你咧喺六一里面咧，寻日我哋讲到咧，无论你系码头时代啦，你喺富丽时代啦，或者施恩座时代咧，你先出现，但系唔紧要。好似呢个意思一样咧，佢好似喺中期出先至出嚟，先至回应神嘅呼召。但系我哋每一个今日，无论你喺边个嘅环境，喺边个时代出现咧，同样咧，我哋都领受我哋遍植生命树呢个呼召，好唔好咧？我呼召大家，如果你愿意咧，好似当时以斯拉回应神嘅呼召，佢重建圣殿，佢就上来。如果你弟兄姊妹咧，你都愿意回应神喺我哋当中呢个嘅生命树遍植生命树嘅呼召咧，我都邀请你咧，你上来。好似咧，以斯拉佢对建殿咧，佢唔识嘅，佢唔系一个工程师。但佢係佢嘅文，佢係文士，佢捉住神俾佢命定咧，佢就能夠願意回應神嘅呼召。咁所以無論你當中你嘅角色係咩嘢，可能你覺得你係家庭主婦，你係教書嘅，或者你係做生意嘅，你唔知道點樣去遍植生命樹。但係當我哋願意嘅時候，我哋起嚟上前，我哋回應神俾我哋生命裏面呢個命定，我哋回應呢個呼召咧，我哋一齊上嚟回應神俾我哋遍植生命樹呢個呼召。好唔好？第一次我哋当你站到你台上面嘅时候，你刚才你领受，或者会人为你先知祷告嘅时候咧，你捉住神俾你嘅命定，点样联系到你君尊祭司呢个身份？你为着你嘅自己生命祈祷，为着神俾你点样一步一步喺你嘅生命里面，喺你嘅群体当中，你领受呢个君尊嘅祭司嘅身份，你领受进入呢个生命树，遍植生命树呢个嘅。 带领里面你为你的生命祷告，求神帮助你带我们进入这个天地生命树的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有份。
多谢我哋赞美你，你俾我哋每一个人咧进入咧神你呢一个嘅大家庭嘅里面，主啊，你俾我哋去领受咧呢一个咧遍植生命树嘅意象，主啊，你今日呼召我哋，我哋话主，我哋愿意我哋行出嚟，无论咧我哋咧喺边一度嚟，主啊，我哋从香港嚟，我哋从外地嚟，主啊，我哋都话我哋愿意一齐领受咧属神你俾我哋嘅意象，我哋愿意去到活出神你俾我哋呢一个生命，主啊，你亲自去到改变我哋，主啊，你亲自。更新我哋，让我哋更深去到渴慕主你，主啊，你亲自去到带领我哋。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很开心哦。你看看隔壁的，我们大家都愿意，对不对？好，那我们愿意呢？如同刚刚 Tim Sir 跟我们说的哈，就是有几种心态可以让神的话语我们更加的通达。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考究，我们要去读神的话，对不对？我们要寻觅神的话。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忘了，还给他了。遵行，对不对？所以有没有神的话语你遵行出来的，然后要传讲，这三个。所以来，那我刚刚就带着圣经，我不知道你出来有没有带圣经啊？不见了，没有神的话，不知道怎么传，没关系，待会我们在敬拜中呢，你就去第一步，你就去拿圣经抱在你的怀中，我们预表我们愿意寻求神的话。第二个，你看圣经当中有什么是你行出来的，你就传给别人，你就去找一个人告诉他说，这一节圣经我真的把它行出来了，明白吗？这就是三点。好，我们开始，去拿你的圣经，去跟旁边人说，你行出什么神的话。
我要全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说心底事都要认定你。
主啊，你看见我们拥抱，
我要全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彼此
意。主啊，你有意愿意传讲你的话，
我要真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真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彼此意。
你一边传讲之后，你就走上来，
将你的话语写在心上，刻在心板上。
当我们回到讲台前，就预表我们愿意，我
赞你敬畏你，
我们愿意阿利亚，我们愿意回到神的心意里面，
求请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当你分享完了，你就走上来，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
两个两个分享完了，你就可以走上来，
敬畏你。
走在这一个生命树片状的护照里面，
说你看见一个
一个回应你，献
上一切，主啊，我
尊荣你，或老或少，主啊，我们拥抱你的话语，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
主啊，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
主啊，我赞美敬畏你，
我们坚持，
坚持拥
抱你的话语，
上来吧，
上来吧，
主啊，我尊荣你，
走上这个生命树的道路吧，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 刻在心板上。
神明说要遍植在全地。
主啊，我赞你敬畏
你。让你自己摆上。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求尽你心意。
昔日有一个以斯拉通晓神的话语。
我尊荣。
今天你把你的名字套上去。
雨洗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赞你敬畏你。
这是以后有一个长苗墙，把你的话语套上去。
尽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奉主的名呼召还在远处的，上来吧，上来吧，走在这一条生命树遍植的道路当中，怀抱着神的话，怀抱着神的话，地上的君王必赐你通达的道路，让神的话语传出去。主啊，你看见我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都向你说，我们有个愿意的心。主啊，我知道包括在线上聆听你话语的有300多个弟兄姊妹，甚至是超过的，因为可能一个点就有2-3个人在聆听。主啊，我们都跟你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昔日以斯拉从混乱的巴比伦走上去，明明是波斯帝国，怎么说巴比伦？混乱，混乱，但是靠着你的话语归正，进入次序当中。是你的话语使人的生命分别为圣，是你的话语重建我们，使我们阿利亚回归到你的心意里面，上升，上升，上升。主，我们是属你的，611是属你的，我们定睛在你的眼中。主，奉耶稣救命来祝福我每个弟兄姊妹，爱你话语的心加增，加增，加增，立志，定志，持续的，恒久的，考究你的话语，活出你的话语，传扬你的话语。我奉主的名宣告，以斯拉所经历的各样福分，得着的各样权柄，都要临到我弟兄姊妹的身上。奉主的名大大的祝福你。 Amen Amen Amen。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我们今天晨祷到这儿，祝福大家。